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一次听我们希望之星专门为华人重症病患以及家属所设的这个全美免费电话会议室教育讲座。在线上呢，有一些新朋友，也有一些旧朋友，对我们有一些认识哈。那所以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希望之星。之前呢，我们叫做角声癌症关怀。那为了能够扩展我们所服务的对象，并且呢能够提升我们所服务的这个深度跟程度，因此呢我们慢慢的在2012年开始转型，成为一个可以服务重症以及末期的病人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服务呢。它需要有医疗执照，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申请这个医疗执照的过程。那在我们拿到执照之后，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为湾区的华人以及在全美国各地的这些华人呢，透过这个专业，透过我们自己的这个医疗团队，来首先提供这个湾区的华人以及亚裔的这一些朋友们。在面对重症以及末期的这些疾病的照顾上面的需要，那我们今天呢的题目是“一爱不遗乱，生前资产规划，保护家人”。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样的一个题目？在线上的各位，如果你是从这个台湾来的哈，你可能知道。这个经营之神王永庆先生，他这个家财万贯，可是呢，在他过世之后，他的孩子们很可惜的必须要对簿公堂。那为了他的这些财产，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争端。如果你是从香港来的，你可能知道有一位叫做龚如心这样的一个世界华人第一女富豪。在他过世之后呢，有830多亿这么多的这个港币的这个财富，同样的陷入好多年的这个遗产的争端。那如果你是住在美国，那你可能知道哈，在过去的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演员叫做 Robin Williams，他因为这个忧郁症以及其他疾病缠身哈，那在。结束自己生命之后呢，他的这个家人，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同样也走到必须进入法院去解决他们对财务上的这样的一个争端。那我们会发现这个我们不需要是像他们一样的家财万贯，或者是像他们一样是名人我们经常就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周围，我们的这个朋友圈或者甚至我们自己的家人，也有可能我们自己现在就正陷入有关于这个财务上面，因为在病人或者是某一位家属，在他离世之前，没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规划，所以呢，我们就成为这样争端当中的一份子。因此呢，我们在今天希望透过我们所邀请的嘉宾能够。帮助各位有一些基本上的对于资产规划生前资产规划的一些基本了解。那我们后面会开放有将近20分钟的时间让大家问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李律师，请他为我们自我介绍。李律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 Jeffrey，我是加州的职业律师，我的律师楼只办就是遗产规划，或者是我们叫信托规划的业务。那在加州来讲，我们的遗产法呢是比较全面，而且是复杂。我知道有些听众是不是在加州居住的，所以今天所讲的内容都是以加州的大概的情形来去大家来讨论。所以回到你们自己本州的法律的话，你需要在当地找 合适的律师在这个领域里面给予你你们自己的州当中的法令的咨询跟那个协助。
好的啊，谢谢李律师他的简短的介绍哈。那首先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关于这个资产规划哈，就有好多好多的名词哈。那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个是叫做 will， 那就请问什么是 will？ 那难道每个人都需要拥有 will 吗
？will 呢，就是我们所中文所讲的遗嘱。遗嘱呢，就是说把你的遗产怎么去交托给家人的意愿，写在一份合法的文件上面，好让法院或者是家人知道你的意愿是怎么把你的遗产分配到你的家人当中。有一些人也会用遗嘱呢，把他的财产除了分配给家人之外，也会分配给一些慈善团体或者是他们所属的机构。所以遗嘱是用途是非常广泛的。可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在美国的大部分的州，包括加州来讲呢，你有遗嘱的时候呢，当去世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家人是要把那个遗嘱拿去法院里面做那个 filing， 我们叫 lodge will， 然后之后还要透过这个加州的法院，我们叫遗产认证的过程，来透过这个法院过程才能把资产根据遗嘱上面的意愿去交给家人。
那这个遗嘱哈，那他一定要这个 type 吗？我可以手写吗？如果说我不想去这个找律师的话。
好，加州容许手写的遗嘱，可是手写的遗嘱它有一定的格式，要规定你手写的遗嘱要符合加州的手写遗嘱的法律。如果既然又不懂得法律，又不知道里面的规定的话，我还是会建议不要手写，最好是找专业的律师来帮你把这个遗嘱草拟好，你只需要负责签字跟找两个不是你的家属或者你的财产受益人做那个见证 witness， 这样子那份遗嘱就有效。因为的确我们看过很多时候手写的遗嘱呢，其实那个风险挺高的，有时候看不懂在写什么，或者没有符合到加州的要求，法令的要求的时候，反而会把这个遗嘱变成无效。
嗯，那这样说来的话，如果说这个有了这个 will， 而且这个 will 呢也完全遵照刚刚李律师您提的哈这一切的程序哈去达成，那就可以保证说哈，在这个病人过世之后，这一份遗嘱它一定可以被执行吗？如果有人去挑战它，或者有人觉得说，哎，这个内容可能这个不是真的，那么是不是这份遗嘱就会产生问题呢？
所以刚才所讲的，如果是有一位专业的律师来帮你起草这份遗嘱，而且这个律师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帮你办这个遗嘱的执行跟起稿的时候呢，他一定会问过你很多的问题，确定那个立遗嘱的人的意向是能够在他的遗嘱上面来表达的出来。任何人都可以说反对这个遗嘱的成效，只是说当在准备这个遗嘱的时候，准备的过程比较周密，或者是有透过专业律师来处理的时候，会大大降下那个风险。最好就是不要自己上网去写呀，或者去 download 一些表格，说这个遗嘱在表格上面是有效的，我都用下来，跟你根本不知道是不是在你那个州用这个遗嘱是有效。当没效的时候呢，你做这些都是徒然，因为后来人家还是可以回来聊挑战这个遗嘱的有效性。
嗯，那这样的话哈，这个像手写它有一定的程序，或者是说这个按照政府的规定有政府的程序哈。那如果完全按照这些程序，但是在这个病人过世之后，那可能因为家里这个一阵忙乱， 那后来呢要去找这个文件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他这个原版的文件，只剩下他这个只剩 copy， 那丁律师也没有保留这个原本的文件，那像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
以前加州的律师做这个遗产规划或者信托规划的时候都会保留那个原装的文件在律手里面，那后来发现太多问题也太多的那个负担，所以后来律师根本就是把那个原装的遗嘱或者信托都交还给那个客户让他们自己保存，很多时候律师都会千叮万嘱，就是说确实把那个遗嘱原本要放在那个防火的保险箱里面，然之后会跟家人先沟通清楚我的遗嘱放在哪里，好让大家知道我的遗嘱已经成立了，已经有效的放在哪里。当然如果真的很不幸原装的文件找不到的时候呢，基本上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找回之前的律师帮你做一个所谓的 certification，然后家人在同意的情形之下用那个拷贝放进去这个遗产那个认证过程的法院里面，说大家都同意也证明到这一份 copy 就是去世人的意向，因为那位是最后一个律师来处理。那当然要留意如果那个去世的人跟那个律师的关系是30年前的，这个律师不会愿意写这个所谓的 certification， 因为时间距离太远了，他会改掉他的遗嘱的内容的机会太高。如果这个是只是三个礼拜前，那个律师通常都会愿意写这个 certification， 当然希望就是家人不来就是来挑战这个遗嘱的有效性。所以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说大家家人同意说这个遗嘱根本不存在，然之后去世的人的财产就根据加州的法令来分配而不是根据遗嘱了，因为没人能够写这个遗嘱说是否真的还有效或者是没有被取消到，因为任何的遗嘱或者信托在有生之时都是可更改或者可以撤换的，所以当这个做信托的人或者做写遗嘱的人他没有好好把这些文件处理好的时候，反对的方向的人可以是说他根本就是要把这个遗嘱取消，我们叫 revocation， 他就把这个遗嘱可以说你不存在，所以等同于取消，所以变成会很大的麻烦，所以非常重视一点就是要把那个原装的文件保存好。
嗯，是。那这个刚刚林律师你提到说哈，如果碰到一些比较复杂的状况就变成由这个政府根据加州的法律来分配这个财产，而不是根据病人过世前所留下的遗嘱，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我们也听过一个叫 probate 这个名词？
没错，就是遗产认证的过程我们就是叫 probate， probate court 里面的那个权柄就是把遗嘱根据去世人的意愿去走一个法院里面的流程。 probate 里面的过程是在加州来讲是非常长时间，最低时间限制是9个月，最长的 case 我们做过是4年，然之后律师费也非常的高，因为它是根据加州的法令来判给律师的费用，所以如果要跑那个遗产认证的过程的时候呢，有 will 或者没 will 都会跑 probate， 只是说有没有一个意向是根据那个遗产的那个遗嘱里面所指明的方向跑，还是没有根据那个方向跑而已。
所以这个 probate 这一个过程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咯？
不是，大部分人都知道遗嘱，所以都是会说做 will， 也有很多人误会以为做了 will 就不会 probate， 不会去法院认证，其实不是，刚才也解释到 will 是要 probate 的嘛。其实很多时候根本在加州来讲或者在美国很多的州已经不要用 will 这个做遗产的规划，因为太花时间而且太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到一个我们所指的生前信托 living trust，把财产放在信托里面，因为财产的信托在当中时候只有信托人会去世，可是信托不会去世， 因为信托是一个 trust， 那个 trust 里面会有继任的信托人选，比方说 Jeffrey 成立一个 trust， 这个 trust 叫 Jeffrey Trust， 可是 Jeffrey 成立的时候他当然就是 trustee， 可是当 Jeffrey 不在的时候 Jeffrey 的 trust 还存在，只是 Jeffrey 这个 trustee 所谓的信托执行人去世了，身故之后，这个信托可能有一个继任信托人，可能是陈维山小姐的话，陈小姐就可以继续为这个信托来执行信托里面的意愿，说财产怎么分配。
嗯，所以这个受益人就是按照他这个信托原本所立下的，而不是给这个后面来继承的这个信托人。
没错，信托人只是一个管理人，好像开公司里面的经理人，里面的信托还有一个角色叫信托的受益人，信托受益人才是财产接下来的人选。
嗯，那如果说这个信托人他没有按照，就是说没有忠于这一个原本立信托的这一个这个 original 这一位信托者他的意愿去进行的话，那么有谁可以高过于他的这个权柄来重新处分这一份这个信托呢？
这个是法院，因为信托的受益人可以去法院里面提告这个信托人没有执行信托的意愿，就是信托人成立信托的意愿，然之后法院会要求这个信托人退下来，或者是 surcharge， 我们叫罚他，又或者是要来赔偿，然后会换一个信托人来保护这个信托的受益人。所以信托人我们叫 trustee 其实是权柄很高，可是他的责任也很大，他是一个叫 fiduciary， 我们叫一个信托责任人选，所以他是有一定的法律的权柄，也有他的法律责任来保护这个信托的受益人。
嗯，那所以一般来说这个去办理信托一定要就是比如说我很有钱，我是个大富翁，我才会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信托吗？还是说我们一般这个普通的民众，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必要？
很多年前人家都把信托跟遗产税两个挂在一起，以为要有遗产税才需要做信托，其实不是。在加州来讲，只有你有一栋房子，我们说地皮或者房子价值超过50000块，又或者是你的银行户头存款或者股票户头超过150000的话，你就理应该要立一个信托来保护起来，因为这两个数字就是 qualify 和资格进去遗产那个法院做认证过程的额度。你既然知道这个财产有一定数字，只是50000跟150000两个数字，不是一个所谓几千万的那个数字的话，理应应该把信托处理好，免得经过这个法院认证过程来花时间跟花钱。
嗯，好，那个谢谢哈，那律师在这个部分为我们讲解的很详尽。我们在这个照顾这些病人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令人觉得很悲伤的这个故事啊。比如说呢，这个像病人哈，病人的一方也许是先生，也许是太太，但是呢他们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因为实在太辛苦了哈，所以导致这个夫妻关系因为病痛带来很大的改变。那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例子哈，这个先生哈生病，那太太照顾先生照顾了很久，但是实在是力不从心，所以到后来两个关系变得很不好。结果先生在一气之下呢，他就把他们的这个联名的户头里头啊，去改变这个另外啊，去加入了一个他们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名字在这当中。好，那像这样的一个行为在法律上面，这个是不是一个可以被允许的呢？
在加州来讲呢，这个是不容许的，因为尤其是在加州是属于一个叫共有财产州，夫妻两人合一结婚之后， 夫妻的财产是两人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婚姻里面不管谁有在工作与否，赚取回来的钱都是夫妻两人一起共同享有的，丈夫不能说因为生气老婆，然后就把那个财产转移出去，我不管你是转移去你的小孩子，或者 转移去你兄弟姐妹，其实就是把妻子的产权参占到，这个是在加州来讲是不合法的，因为夫妻之间其实都有一个叫信托责任，我们叫 fiduciary duty， 就是夫妻互相要信任之下来管理这个财富，所以夫妻不能把丈夫或者妻子的那个部分的钱财把它转让出去而不给对方知道，这个是不合法的。
那房地产呢？
房地产也是一样，比方说先生有一栋房地产，他都没有放老婆的名字，可是其实呢都是结婚之后一起共同买的财产去买，只是没有放老婆名字，他一气之下如果把这个产权转移去给儿子，有引申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叫赠与税，就是说 gift tax， 这个赠与税跟遗产税是挂钩的数字，当你超过14000块的价值的赠与的时候，给予非美国公民的妻子或者是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呢，就会引申一些所谓的赠与税的问题。那非美国公民的妻子呢，那个额度是147000块，可是你把财产转出去的时候，其实也是等于把妻子的产权转走，因为他是婚后买的财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说万一你真的去世之后呢，你在去世之前把财产转走之后呢，最后的结果呢，不只是你孩子真的是拥有这个财产，这个妻子可以回去告这个孩子，把这个财产拉回来，在遗产里面去纠纷，这个也是更不恰当的做法。
嗯，是，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重病之前哈，临时把这个银行的财产或者是把房地产做一些更动哈，这个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一个做法。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他们现在可能之前已经来不及做任何处理，啊，那现在他已经病重了，那么有没有什么可以补救的方式？
通常如果是没有在吃那种很重量的吗啡药的情形之下，只要那个人还是有那个精神意识之下，他是可以立遗嘱或者是立信托，把财产把它放进去信托里面来保护起来。因为纵使他只有有生之死，纵使他自己不能就是去处理这些银行户头的话，他可以用一个 power of attorney 授权，让家人帮他把他的财产放进去信托里面。通常做信托的律师会把房地产放进信托里面，因为把信托成立之后，信托变成单一的财产分配的方向，等到那个人是不在的时候呢，财产才会归到家人的身上去，好让家人免得有不必要的纠纷。因为你如果把财产在你生病的时候转给你的儿子还有给女儿或者你朋友的时候，你的家人可能回去会说那个人来教唆你把你的财产转移出去，我们叫 undue influence。 在加州来讲，尤其是如果那个病人是已经年纪比较大的时候，这个属于 elder abuse 的一种风险。你因为人也去世的，只是收下了一个财产，到时候有官司纠缠的话更不值得。
是，那您刚其实这里提到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您刚刚讲到的这个 power of attorney 哈，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多解释一下？这是第一个
power of attorney 呢，基本上就是说，比方说我有一个银行户头，只有我能够签字，可是因为我身体不好了，我之前就写好一份所谓的财务授权书，这个财务授权书呢，通常会让这个人帮你执行这个银行户头里面的那个业务。那个人不能把里面的钱自肥，他的钱用在你身上才合适。然后之后这个 power of attorney 的 agent 呢，他也可以，当然是要看那个 power of attorney 写的时候有没有写清楚， 说可以容许这个 agent 帮他把财产转进去他的信托里面，这个才是重要。因为 power of attorney 呢，只有你有生之时才有效，一旦去世，这个 power of attorney 的 power 就马上终止。所以很重要，就是 power of attorney 是帮那个 incapacitation 的时候，就是失去那个精神意识之下的人，或者是身体不太好的时候，家人能够帮你执行一些财务上的管理，可是还是回到去你的信托里面帮你执行。之后万一身故之后呢，来避免遗产的认证过程，刚才讲的 probate 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因为信托可以变成单一的分配财产的途径。
嗯，那这个 power attorney 可以有几个人啊？
Power attorney 呢，有人可以写一个，有人写两个，有人我看过写三四个都有，可是我通常不赞成两个或以上，因为你每一个 power attorney 都要两个人一起去执行的时候，一个住在东岸，一个住在西岸，你永远办不了事情。最好就是用一个人来执行，因为这个人包括是 power attorney agent 也好，信托的继承信托人也好，都是你相当信得过的人才能当这个责任。
嗯，那万一这一个 power attorney 他自己身故，
通常 power attorney 身故的话，这个 power attorney 里面会有 successor agent， 就是说第一个人身故之后，后面的继任人选是谁，跟信托一样， trustee 有 successor trustee， agent 有 first agent， 有 second agent， 有 third agent， 甚至 fourth agent 都可以，你可以把这些人名都写上去。
OK， 所以这些是指继任的，而不是说同时拥有这个权利的。OK， 谢谢，这是非常好的澄清哈。刚刚这个林律师提到说，有时候这个因为这个没有写清楚，所以家属回来去提告一些周围的照顾者可能说他是这个adult abuse， 因为他不是在清楚的意识之下去写出这样的一份这个遗嘱哈。那其实我们的确也看到过这样的例子，有一些病人哈，他们跟主要的家人呢已经很多年完全没有联络了，那或者是说他们的关系非常的恶劣啊，那这一些这个病人呢，他们一直都是独居，一直到他们生病了。那生病之后呢，在照顾他们的就成为可能是亲戚，这个或者是朋友很亲近的朋友。那结果呢，当这个病人在过世之前啊，他为了要感谢这些周围非常照顾他的亲戚跟朋友，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口头上的一个承诺。要把他所有的这些财务哈，在他过世之后，那完全给这个他的亲戚跟朋友。结果在病人过世之后呢，他那些完全没联络的家人，或者是关系破裂的这个家人，这时候回来了。那回来呢，他就要来处理这个病人所遗留下来的财务。那像这样的状况之下，病人生前哈，他所做的这些口头的这些承诺，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
加州呢，跟另外所有美国的州都有一个叫 Statute of Frauds， 这个就是说，关于大金额的交易或者是房地产的交易，包括遗产也是一种交易的形式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有黑字白字。第二，口头的遗嘱呢，在加州来讲是不成立的，因为遗嘱一定要写出来，而且一定要签字，所以不能口头来讲说这个遗嘱怎么去分配，说了就算，因为口无对证。可是加州也有一个信托的条款，我们叫 oral trust， 就是口头信托。口头信托呢，我们办过，就是说类似这个病危的人很不幸，他临终之前来不及去办这个遗嘱跟信托，他去见的那个律师因为是一个第三者，可是他来不及去做这个签署信托的遗嘱的时候他就去世， 这个律师可以出来作为一个第三者，而且没有受益的第三者的情形之下，可以说那个去世的人他口头上跟我们讲说这个是他愿意做的东西，可是我刚才讲说这个不能包含在房地产里面，只能包含属于非房地产的东西，比方说是银行户头啊、股票户头啊，或者是公司里面的股权，这个 oral trust 才有效，因为它不是所谓的那个房地产。可是问题就在于说，他这种口头协议一定需要有第三者来认证，而且法院有那个酌情权，说我相不相信你这个口头协议或者是口头信托。第三，这种口头协议呢，很多时候都会跑出来被挑战，因为的确是没有黑字白字写，所以非常高的风险。除非他的那个口头协议的人，或者是他给予的那个人，是根本就是加州法令所给予的那个继承权的人，也许没人会来跟你去争或者挑战这个所谓的 oral trust 的那个概念。可是 万一有人来挑战的时候呢，法院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他会看整个的事情的状况，我们叫 totality of the circumstances。 所以真的是说，如果你只是用口头来去做这种临终前的规划或者是财产分配的话，可以跟你讲风险非常高。当这个情形发生的时候呢，唯一受益人只有一个，就是律师，因为搞半天就是大家找一堆律师来告来告去。
OK， 所以没有赢家哈，唯一的赢家就是律师。
嗯，没错。
好，那另外哈，这个还有一些问题哈，在我们所照顾的这个病人当中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华人的老人家，我们都非常的这个照顾我们的小孩，非常的这个我们说真的是孝子，非常孝顺我们的孩子哈。在生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生病呢都不太敢去惊动我们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他们即便是住在附近，那我们也不太跟他们住一块儿，甚至希望说把我们这个仅存的房子能够留给孩子哈。那所以就有这个老人家曾经这样问过哈，他说他希望他可以把他那一栋这个小小的房子可以留给孩子，那不要让政府拿走，但是呢他又想要享受这个 Medicaid 哈，或者说在我们加州叫 Medi-Cal 的这个协助，就是他不希望这个年纪大了那个住到孩子家就成为孩子的负担，让孩子去照顾，他希望最后能够住进 nursing home。 那住进 nursing home 呢，这个 Medi-Cal 呢可以帮他负担所有的这个费用，可是这个 Medi-Cal 他有个要求啊，就是我帮你付费没有问题啊，那但是这个在这个过世之后，如果你有个房子的话，那么假如任何人去要去买卖这个房子哈，我就会 put 一个 lien 在上面，那我就要把我以前所为你负担的全部都要回来。所以这老人家就在想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这个既可以把房子全权留给孩子，那又可以得到这个 Medi-Cal 的这个协助哈。那碰到这样的问题，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很困难回答了，所以我们就交给李律师。
好，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加州的个别的题目，因为别的州的处理方法根本不一样。我们 Medi-Cal 在加州来讲呢，它是连线在那个 Federal 联邦政府的 Medicaid 去做那个配合。刚才陈维山小姐有提到说，这种 Medi-Cal 当人用过他的 Medi-Cal 的那个福利的时候呢，去世之后家人是需要 OK 是需要而且是必须要的，在法律当中有一个义务要通知 Department of Healthcare Services， 我们叫 DHCS， DHCS 就会查看究竟这个老人家 又或者是这个老人家以前去世的配偶有没有用过 Medi-Cal？ 很多人会以为只是说，哦，只是跟那个配偶就是去世就好了，不是，其实他会追溯之前那个配偶有没有用过 Medi-Cal。 我们见过一些例子，就是说第二个人去世没有用 Medi-Cal， 反而是第二个人用 Medi-Cal 呢，用了三十几万的 Medi-Cal 的 expenses。 所以结果是在那个claim 里面呢，是把大部分的房产的一半的产权呢都 claim 走了。那当中也有一些 exception， 因为家人到时候是可以小孩子可以 claim 我们叫severe 的 financial burden， 如果把房子拿走，有些 exception Department of Healthcare Service 是容许在法令范围之内容许就是把房子留回给家人，又或者这个家人里面当中其中一个承继人是一个 special need 的家人，他是也是在拿到政府的补助的时候呢，这个 Medi-Cal 是不会 recover 你的房子，就会不会拿你的房子拿走。那万一这些都不是一个问题，那个老人家只是说，哦，我真的只是想把房子留给小孩子，我家里的小孩子都很健康，只是我需要很想用政府的这个 Medi-Cal， 可是又想拿到 Medi-Cal 又想把房子留的话，是可行。有一种 planning 是我们叫 Medi-Cal planning， 这个纯粹是根据 Medi-Cal 的要求，把一些所谓的 exempt property primary home 自己住宅是属于 exempt property 可以转让出去，可是通常是有一个35个月的空窗期，你不能转让之前的同时你就马上进入那个 Medi-Cal。 这种 Medi-Cal planning 呢，需要找一些专门做 Medi-Cal planning 的律师帮你去看究竟除了你房产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因为 Medi-Cal 这个规管是越来越严谨，所以这个是有可行，可以做一种所谓的defective gifting， 是让这个asset 可以避过州政府的那个所谓的 Medi-Cal 的 recovery。 可是这个领域来讲，刚才有提到说真的要找专门做这种方面的律师，因为它整个法令一直在改变当中，有很多复杂的程度上面要需要留意。
嗯，是律师哈，这个有一个朋友哈，他呢这个其实申请跟他的这个父亲的关系呢其实也不是不好，就是这个父亲脾气就是比较暴躁哈。那所以呢在父亲生病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次他们有一个比较强烈的争执哈，结果就是在父亲很愤怒的这个状态当中呢，就讲出了一句话说，你这个不孝子哈，我一毛钱也不留给你。结果这句话啊，就像口头的一句话呢，被他周围的这些兄弟姐妹听到了。那在这个病人过世之后呢，这个父亲他没有写成任何的这个 will， 没有写成任何的这个遗嘱哈。可是呢他的这个兄弟姐妹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就根据父亲这句话呢到后来哈去这个法院去要求，他们说这是父亲的这个遗愿，就是不把任何一毛钱给他们这个弟弟。那这个朋友就觉得这个他的父亲跟他的关系没有这么样的恶劣，那只是一个气话啊。那像这样的情形这个朋友他能够怎么样去争取回他自己的利益呢？
刚才有讲到嘛，遗嘱不能口头的，一定要手写的，所以相对来讲这位朋友也不会因为父亲所讲的那句话来失去他所有的所谓的遗产的继承权。如果这位老人家的遗产真的需要法院的遗产认证过程的时候呢，法院会看得到，因为老人家没有写遗嘱的时候，根据加州的法令来讲呢，小孩子是有那个所谓的继承权。那当然我们是假设这个老人家已经没有配偶在身边，因为如果有配偶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不会因为老人家一句气话而不会失去他的所谓的继承权。 可是要跟大家先讲清楚，美国或者是加州来讲，成立遗嘱或者信托没有法令规定你一定要给你小孩子的，所以当你做了一个遗嘱或者信托的时候，你可以完完全全一分钱都不给你小孩子，是合法。而合不合情合不合理呢，就要看那个当事人跟子女的关系。如果财产在遗嘱或者信托里面写得很清很楚，他的意愿的确是说都不会给钱给小孩子的时候，美国的法院是会尊重这个意愿的。
嗯 ，OK， 那这个我们提到小孩哈，那么雷律师，收养的小孩也能够这个继承吗？还有就是有一些非婚生子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在病人过世之后跑出来要分产，那么他的这个太太哈可以拒绝吗？
这个要看很多不同的层面的问题。第一，如果还有太太在世的时候呢，就要看这个去世人的财产大部分是不是都在婚姻当中来成立的。如果是的话，在加州来讲我们叫共有财产，所以小孩子根本不会拿到任何的东西，因为 community property 来讲呢全部是归配偶。那我们再假设说万一这个没有配偶在身边，突然间跑出来一个是未婚生子的小孩子出来啊，我们叫wedlock 的小孩子，这种情形之下呢，因为他有血缘关系，他要证明啊，他要证明 DNA 来证明他真的是去世人的小孩子 biological child， 他是有一个所谓的那个继承权，的确是事实。那至于说领养的小孩子呢，领养有很多种，有一些人以为说哦，我小孩子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呢，我在改嫁或者是我再婚，所以我带了这个小孩子去了新的家庭的时候呢，就是领养下来一起的小孩子。因为通常这个情形呢都没有做那个领养的程序的时候呢，他那个手续上面的缺乏呢，不代表那个人会有那个继承权，除非他在遗嘱或者信托里面写明说，我把我这些小孩子虽然是太太的不是我的，我都当成是我的小孩子，因此我在财产分配的时候有算他们一分二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子才会有所谓的继承权。在法令当中要看有没有这个所谓的领养的手续做过。
嗯，是。那有听过一个叫做 death tax， 这个叫死亡税吗？这个可以避免吗？
我们这个美国叫遗产税 estate tax，estate tax 是联邦的，还有一些州有州的 inheritance tax， 只是联邦遗产税之外还收你另外一个州的税，比方说纽约的朋友啊， Oregon 啊， Massachusetts 啊，马散，这些州都有他自己州的所谓的遗产税或者叫死亡税，意思都是一样，就是说你的财产如果超过543万联邦政府的税额的时候，联邦政府要抽那个 40% 的遗产税。州的税呢是每一个州都不一样，比方说如果没记错的话，纽约州好像是350万的免税额，所以你资产超过350万在纽约的话呢，纽约州会再抽你一次的遗产税，可能你没有联邦的税，可是有那个州的税。这些税务呢都是以去世人当时那一天的总资产的市场价值来算遗产税。遗产包括什么呢？遗产是包括房子、银行账户、股票账户、退休账户、人寿保险。很多人说不是人寿保险没有税吗？人寿保险没错是没有所谓的入室税、收入税 income tax， 可是当这个拥有人是死者的时候呢，去世那一刻这个人寿保险的保单合约突然间多了300万的理赔额，那个去世人遗产就突然间多了300万，比方说他本来只有400万的遗产，房子啊、股票户头啊、退休账户， 突然间多了300万的人寿保险理赔的时候呢，他的遗产变成是700万。所以遗产是包含所有的东西在那个身故的人身上。那至于说遗产税是不是可以避免的话，是可以避免，可以减低，优生之福可以做一些规划，那个就是比较不能在电话里面在讲座里面再讲了，因为这个比较复杂的情形，有一些 planning 就是规划的方法是可以做得到，把那个遗产税降低或者是豁免。
嗯，好的。哇，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这个问题哈，想要请教李律师。不过今天的时间呢，我们想要把接下来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所以接下来有大概15分钟的时间。各位朋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请您现在依照我们的指示。
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李律师的话，你按星号61 star 61，那我会看到您这个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那当我宣布您电话号码最后四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发问。那我们今天排队问问题的人很多的话，我们会允许呢每一个人问一个问题，那问完问题之后呢，我会把你的线呢就消音了，就由李律师来回答。那如果你还有后续的问题的话，你可以重新排队，按星号61。好，那我们现在呢，线上的第一个朋友的电话号码四码呢是7686，请您发问。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7686，请您发问。
律师您好啊，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跟我先生他是2011年结婚的，2013年我们买了一栋房子，我现在这个地在我的手上哈，上面是写他的名字还有我的名字，然后就是写 husband and wife as community property with right of survivorship。 请问一下，我们两个如果说其中因为身故了，那么余下来的这个人他想要处分这个财产，比如说他想卖掉这个房产，有人能够挑战这个生存者的权利吗？
好，因为你是2011年结婚，2013年之后买的时候，那有两个问题先问。第一个问题是，都是两位都是第一度婚姻吗？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都是第一度婚姻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共有财产法就会 kick in， 就是说都是共有财产。我假设你是在加州哈，然之后如果你不是第一度婚姻的时候，然之后之前已经有做一个所谓的婚前协议书，这个又会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你买房的时候，2013年买房的时候，这个钱是不是共有财产的钱，还是根本是一人一半的钱，又或者只有其中一边付的钱。如果光是看你刚才的问题，说地契上面写是 husband and wife， 我们叫 community property with right of survivorship 的时候呢，我们叫 CPROS 的话，剩下那个配偶的话是可以直接拥有这个房产，不需要经过 probate， 理论上而已哈，不会有人能够挑战，因为这个是 by operation of law，你的产权是自动归在剩下那个配偶身上。可是如果刚才我想讲的问题说是不是共有财产啊，还是结婚之前的单一财产啊，这些都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先搞清楚这些问题。谢谢。
好，第二个排队发问的人，您的电话号码是1384，请您发问。
请问律师，如果是要把财产给小孩，但是想要保护小孩将来他长大以后不会被 spouse 分，因为小孩子还小，还不晓得他将来的 spouse 是什么样子，这要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保护这个财产只有给小孩，但是不会被小孩的 spouse 分？
绝对有， 你的小孩听起来可能比较小，你不用担心。我有一些客人的小孩是已经三十几岁，父母亲还是有个想法说，我不知道以后的女朋友和现在女朋友会不会变成他的配偶，我还是要自残保护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定要做心托，而且这个心托呢，在你有生之年呢是生前心托，当你去世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呢，你的心托变成一个 不可更改的心托。这个不可更改心托呢，也会引申变成一个所谓的资产保护信托。资产保护信托呢的性质就是说，你小孩子可以在里面享用里面的信托的福利或者是里面的钱财，可是他不能自己被人家告的时候呢，他拿出来来赔给那个比方说离婚的配偶。很多时候都会 有想到配偶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其实开车的风险更高，你撞到人家，到时候人家来告你的时候，这个赔偿也是可以被保护起来，因为是父母成立的信托给小孩子，这种资产保护信托是 特殊的信托来做管理跟保护的用途，是可以做得到的。谢谢。
下一位的电话号码是8188，请您发问。
OK，吕医师，我想问您，请问您刚刚讲的是说，这个如果我们成立这个 living trust 的时候，那把这个财产留给小孩子，那我们的 living trust 小孩子从 living trust 得到的财产，是将来是他的 creditor 是不可以拿走的，是吗？我刚刚有没有听得对？
如果你的信托有做到所谓资产保护，因为不是每一个生前信托都是这样子做。除非你做的生前信托特别指明说一定要做到小孩子的资产保护信托，他的 creditors 就是债权人才会挡于门外。如果只是做普通的生前信托，不会的，因为通常的普通的生前信托只是说小孩子18岁21岁或者25岁就全部给光光，当这个财产给到小孩子身上手上的时候就没有资产保护，一定要保留在小孩子的信托里面，是从父母的信托演变成为小孩子的信托，这种小孩子信托是资产保护信托，才有所谓的资产保护的作用跟功能。谢谢。
好，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是最后四码是1419，请发问。您的电话号码最后是吗？是1419，请发问。
哎，律师你好啊，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们当初做这个信托的时候，基金的时候啊，不是基金，就是说这个信托的时候呢，孩子还小，所以我们有那个信托执行人，除了我们自己之外，还有两位，那他们现在都已经成人了。那我是用这个 amendment 的话，就是用那个网上面的那个 form， 然后我们自己写了以后，然后公证，这样子的话有效吗？就是说他们长大，他们已经成人了啊，我们不需要再用原来的appointed trustee。谢谢。
在你所讲的情形，我没办法有答案，因为我没有看过你的表格，也不知道你网上登记的表格是不是合符你这个信托成立的州法令。因为每一个州，比方说加州来讲，都有一个信托更改时候的所谓的一些条文，要在你在做这个修改的部分里面要列出来，然之后来签署。所以真的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做这个网上的那个表格是不是恰当，或者是能够达到你的效果。我会建议最好就是找一位律师来帮你做一个amendment， 把它修正过来，免得以后有这个麻烦。
好，下一位要问问题的朋友呢，您电话号码是7540，请您发问。
律师，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说我在 annuity account 里面，如果我走的时候 annuity account 还有一些钱，那但是我在这个 account 里面我已经写了 beneficial 的名字，那我这样子还需要再做一些什么写 will 啊这些事情吗？还是就是说因为我已经有 beneficial 的名字，它就 automatic 到时候的多出来的钱就会直接给我的这个两个受益人？
好，Annuity 呢是一种合约，这个合约是你跟保险公司立的合约。首先我们不会知道这个合约有没有所谓的剩下来的钱或者理赔回去给你的家人。请你填这个表格的时候呢，达到一个效果，就是说你刚才所讲的，因为你写了受益人，所以因此你不需要这个财产去 probate， 也不需要经过遗嘱去分配，因为这个指定的受益人在表格上面已经写好。可是我想提醒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这个两个受益人只是说我们叫 primary beneficiary， 还是你有 contingent beneficiary， 因为万一你不在的时候身故之后，这两个 primary beneficiary 也不在的时候呢，这个里面的钱如果有的话去哪里，你最好就是写了 primary beneficiary 也会写 contingent beneficiary。那第二点想提醒就是说，刚才所讲的 annuity 是一个合约，合约通常里面会写有没有所谓的 death benefit， 因为 death benefit 通常要是看有多少，有没有 guarantee value， 或者是有没有，再加上要看你这个 annuity 是不是在 qualified plan 还是 non-qualified plan， 就是是不是 tax money 还是 after tax money 还是 before tax money， 这些都会考量到。因为如果是 qualified money 的时候，又引申另外问题，如果你是已经结婚的时候，就是变成是你收入里面所产生的财产，所以这个是一个 communal property， 所以因此有可能你需要把这个 beneficiary 是写给配偶，而不是写给外面的非配偶的人选，这些都是一些要考量的地方。谢谢。
好，下一位朋友，您的电话号码是0353，请您发问。
啊，是的，晚上好，律师。我在先来这里听，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special need 的小孩子，那我们想呢，他现在有用到，因为我们在宾州，他有用到的政府的 Medicaid， 那我们想让开拓一个做一个 trust。那我就想知道，如果是说随着，因为他还小，就是随着他以后的成长情况，我们可不可以把一些就是说我们的房子啊或者一些股票账户啊这些东西都陆陆续续的转到信托里面去呢？还是说要有没有什么一定的规定时间才能转进去，还是说我们随时都可以转进去放到信托里面去？
好，先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 special needs 的小孩子的情形呢，我要先搞清楚一点，就是说让大家搞清楚一个点。生前信托在你有生之时呢，两夫妻才是那个信托的受益人。你的信托会写样子写，写明是说万一两位都不在的时候呢，留给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财产是放在一个 special needs trust。我再讲一次哈，就是说你有生之时呢是信托里面的单一受益人，两夫妻两位都身故之后才是小孩子，变成 special needs 的 trust for the benefit of 这个小孩子。因此呢，你应该是把所有的财产都放在你的 living trust 里面，这个不影响你小孩子的 benefit， 因为都是你是受益人，是等到两位都身故之后 special needs trust protect 起来，把小孩子的 government benefit protect 起来，你只是提供 government 不提供的东西，你来补助他生活所需，所以你需要把财产都放在这个 living trust 里面 for the benefit of yourselves， 之后才给小孩子 in the special needs trust 的 provision 里面。
OK，我们现在线上的朋友是7540，请您发问。 你的电话号码
就是说，我在美国有一些有几十万的现金哈，但是因为我从现在开始要在美国、台湾常常跑来跑去，那如果我这些钱全部转回台湾，不晓得在法律上有没有我需要 report 给谁，还是这个钱因为是我自己我要转回台湾，我就是非常我就可以自由的转过去。
钱是你的，当然可以转来转去啊。美国没有那个所谓的那个外汇控制，只是你转进去台湾之后，你要汇出来之后比较麻烦，因为台湾有外汇控制。谢谢。
好，线上最后一位朋友，对，最后是嘛是8188，请您发问。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李律师的那个联络电话号码，如果我们需要知道的话，要怎么样取得他的联络号码？
这个很抱歉哈，我们在这边不提供李律师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如果你想知道他的讯息，你可以自己上网。
哦，上网。
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找他的资料。
好好好，那这样的话，我可不可以再问另外一个问题？
对不起啊，我要补充，他名字叫李。
那个还有没有人在 ？OK， 好，我等。OK， 好，谢谢。
好，我们最后一个朋友呢，电话号码是0651，请您发问。0651，请您发问。
是的，就是想请问说，有一对夫妻结婚以后买了一个房子，住在那边。然后双方都没有遗嘱，那么如果有一个人先走了，是不是在法律上就是 spouse 可以当然继承这个房子，还是说需要还是他没有办法继承？谢谢。
这个房子在加州吗？如果是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加州房子很贵，所以一定会超过那个遗产税的那个所谓的不是遗产税，对不起，是那个法院认证的那个额度50000块。再加上夫妻两人会一起坐在同一台车里面吗？如果一起出游的话，我真的没办法跟你讲，只会有一个人先走，因为很有可能还是两个一起出事出状况的时候呢，就变成这个房地产还是经过法院去认证，只是你现在做好规划的时候呢，免得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都不知所措而已。最好就是说不要那个觉得好像一定会有一个人先走，有可能是两个一起走的。谢谢。
非常谢谢线上的朋友哈，那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问题哈，我们希望可以有机会跟李律师他更进一步讨教，所以我想跟各位公布一个消息，我们在10月17号星期六，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们要在Valley Medical Center 举办一个叫做“陪您走到最后，生命末期关怀”研讨会。那在这个研讨会当中呢，我们也请到这个安宁照顾哈，就是生命末期关怀的这些专业人员，包括护士、社工哈、灵性辅导人员，我们有一位医生帮我们主持。那很重要一点呢，这个今天我们所邀请的李律师在当天呢，同样会在这个会场当中再一次帮我们就相同的题目，但是呢可能会有更丰富的内容，再一次跟各位解答你们的问题。所以欢迎各位尽早报名哈，因为这个是一个免费的整天的座谈会，那我们限额150个人，所以场地呢也就这么大，所以呢请各位尽早报名。那报名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8-986-8584，或者是说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www.heartofhopehospice.org， 去填写报名表。或者是您可以把这个表格给 download 下来，填完之后你可以寄给我们，或者是 fax 给我们。非常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我们下个月见。
好，谢谢，拜拜。